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8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贸易战升级，中国威胁将采取反制措施；受美中贸易战升级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暴跌；驻港解放军司令罕见谈论香港目前局势，其表态是否合适，目的何在，专家将为您解析；香港航空会计业员工准备参加8月5号的全港大罢工；香港独派领袖陈浩天被警方以藏有武器罪名逮捕；北京突然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背后的盘算是什么，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将为您详细分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那么美中贸易啊，目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星期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加征新的关税做出强硬回应，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威胁说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中国商务部一位没有具名的新闻发言人措辞一致地说，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背离了正确的轨道，无异于解决问题，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于下个月，也就是9月1号开始对另外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是这场持续1年多的贸易战的一次明显升级。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但主要是针对工业产品，新关税将在此基础上另行征收，其影响范围将从 iPhone 到运动鞋等等几乎所有的中国进口商品，大大增加了世界两大经济体或将陷入甚至数年之久的贸易争端的可能性。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美方升级贸易摩擦，加征关税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性影响。稍早，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表示，加征关税绝对不是解决经贸摩擦的建设性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五大幅收跌，受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再对另外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在岸人民币开盘即暴跌超过400个基点，一度跌破1美元对6.95元人民币的关口，离岸人民币触及去年10月末以来最低位6.97。人民币汇率屡创新低，引发了人们对是否会破7，也就是突破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关口。一旦破7，这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深重时期以来的最低点。路透社星期五引述交易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再加关税的威胁激发了市场风险情绪，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还是低于此前预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年6月在回应有关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红线的问题时说，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认为某一个具体数字会比另外一个更加重要。路透社星期五的一篇独家报道说，富士康正在考虑出售位于广州的一家投资88亿美元的液晶显示面板工厂。两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富士康正在就此事与投行接触，讨论尚处于初步阶段，也还没有就这一生产大屏液晶显示器的所谓 G10.5 工厂定价，也没有确定任何买家。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出手并不容易，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富士康给路透社回函表示，富士康不对市场传言置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随着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第九个星期，部分香港团体呼吁从下个星期一，也就是八月五号开始展开为期三天的全港大罢工。许多香港航空业和会计师行员工表示将参与罢工。香港政府则发出严正声明，要求公务员维持政治中立，对特首和港府完全忠诚，并将对违规的公务员进行严肃跟进。星期五，一群香港航空公司员工发布公开信，呼吁员工罢工，参加各区组织的游行集会，希望政府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公开信称，他们服务于不同工作岗位，有机师，有空中服务员，有地勤人员，有飞机维修员，有工程师，也有后勤办公室员工。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热爱香港，一方面本着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的航空交通服务，同时也希望在这风雨飘摇的暑假，表达对最近在香港发生的事件的关注和愤怒，为香港人加油，为公益发声。公开信随后说，八月五号就让我们一同团结起来，以大罢工的方式参与各区自发组织的游行集会，将我们香港人打不死的信念继续向世界传递出去，迫令政府马上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共同守护香港的未来。香港民主党前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五被警方以藏有攻击性武器、爆炸品以及贩售毒品等罪名逮捕。香港警方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在星期四晚间搜索沙田火炭一个怀疑是抗议者的物资仓时，逮捕陈浩天和另外七人。警方声明中并没有透露这八人的身份，但是一名香港警界高层向法新社证实，陈浩天在被捕的八人之中。陈浩天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办人，民主党因为主张港独，在去年被香港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运作。此外，《金融时报》资深编辑马凯因为在民主党被禁之前邀请陈浩天进行演讲，遭到港府驱逐出境。这两起事件被认为是北京钳制香港自由的又一例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七月三十一号在庆祝建军九十二周年招待会上，罕见地谈论香港目前的局势，以及驻港部队显然针对香港的军演及防暴演练的宣传片，引发了外界的猜测。有分析表示，驻港部队司令员在目前香港政治敏感时刻谈论两制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可接受，其目的是要恐吓港人，影响港人民意。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共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致辞中强烈谴责香港近期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发生的他所称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陈道祥还强调，驻港部队坚决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在近期香港因反送中抗争 不断爆发抗议示威及大规模警民冲突不断升级之际，陈道祥的表态及驻港部队针对香港的防暴宣传片，引起外界猜测解放军是否会出手干预港人抗议示威。立场近年由亲中转向中间派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香港政治局势极为敏感的时刻，陈道祥司令员的讲话容易引起外界误解，对港人是不可接受的。他说，
应该有正式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是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啊，由驻军司令员出来讲这个话绝对不能容忍。当然是我们没有人说暴力犯罪行为要容忍了，但是从驻军司令员的口中出来，那么弦外是什么呢？就会是不是说解放军就要出动呢？不出动叫做容忍，那么不容忍是不是要出动解放军呢？这样很多人会做这些猜测的嘛。我觉得这个样子会动摇香港市民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今年6月13日，陈道祥与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会面时，曾主动称驻港部队不会干预当地事务。不过在香港经历近两个月不断升级和剧烈的抗争之后，解放军是否仍坚持不干预态度，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对香港基本法颇有研究和一国两制实践颇有观察和评论的刘梦熊表示，国务院港澳办7月29日针对香港局势的记者会，实际上违反了基本法有关中央政府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的规定。他说，
港澳办北京记者招待会啊，是一个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错误典范，因为基本法第22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部门、自治区和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也明确规定，就是国防外交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所以港澳办把这个香港的治安问题作为主题，肯定来讲呢是超越了国防外交的范畴。那你港澳办里头妄言最主要的任务啊，是打击把暴力犯罪活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中什么样是最重要的任务呢？用不着港澳办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规定来说三道四的嘛。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陈道祥的讲话等解放军方面的动作，其目的是威吓一下港人，试图影响港人的民意。尽管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反送中逃犯条例修订的，他说，
这主要呢是一种阻壳的作用了，目标呢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说你们都不期望香港出现了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们应该反对这些示威行动了。目的呢是我猜呢是要扭转民意的倾向。那事实上呢这是非解放军司令出来说话是非常罕见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解放军出面镇压港人抗议示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对一国两制是毁灭性的损害，各方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极高的。他说，
出动解放军呢，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的警察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呢目前的示威行动。一般的示威者就是最激进的示威者，也没有这个力量呢去正面去呢挑战呢警队，所以根本上也没有出动呢解放军的必要。第二当然就是出动解放军呢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了，从香港来说啦，我们的形象啦，我们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啦，香港人的基本信心啦 就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了。从北京来说呢，这代价也同样是非常高，这主要就是表示啊，一国两制了失败了，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也失败了。
香港的基本法有两处提到驻港解放军介入香港事务的情况，一是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向中央请求出动驻军，二是假如港府不能控制危及国家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颁布命令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不过目前的局势远没有达到出动解放军的两种情况，对北京来说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一些香港抗议者7月21日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用鸡蛋和墨汁污损了中联办的国徽。7月29日再有示威者试图靠近中联办抗议，但警方严密布防，随后又释放催泪弹驱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回应表示，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清晰的，正如陈道祥致辞的那样，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坚决拥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等四名重量级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使香港的美国居民陷入险境的做法。卢比奥议员办公室8月1号说，自从2019年3月底以来，香港市民多次和平示威，反对港府提出的修订逃犯条例。按照这个议案，香港人和外国人很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国受审，而在中国，司法审判常常是当局镇压的工具。卢比奥议员是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和卢比奥在这封信函上签名的还有本·卡丁参议员、吉姆·麦格文众议员以及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这封信大意如下：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们写信主要是谈香港发生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港府提出的这个逃犯条例将使得每个港人或路过那里的游客都有可能被遣送回中国的危险。该条例的修订虽然已叫停，但是它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抗议示威群众遭到了暴力对待，北京指责美国策划了这场骚乱。我们因此要求您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北京破坏香港自治，使得港人陷入险境的做法，同时也谴责其被怀疑使用雇佣暴徒打压港人示威活动的做法。看起来北京所作所为只是加剧了香港的紧张局势。据报道，中国官员威胁美国外交官和在港美国人，并扬言驻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干预香港事宜，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同时也要求美方和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对北京的威胁无动于衷，只能使北京领导人逍遥法外，肆无忌惮。香港的治理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必须严格遵守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而这个声明具有法律约束效应，保证了有别于大陆的香港法理上的自治地位。我们作为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发起人，准备同您一道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议案。 那么，从今年6月9号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抗议示威以来呢，香港的局势呢仍然处于动荡状态，甚至爆发了多场警民暴力冲突。对此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担忧。下面是李怡华的报道。
香港呢，就是您刚所提到，从6月9号开始以来的这个暴力冲突，包括了这个反对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这个示威抗议，以及不断激化的这个警民冲突呢，除了受到了国际媒体的这个大篇幅的报道，也同时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密切关注。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已经宣布了将搁置这个备受争议的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不过呢，很明显的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平息香港民众和香港政府之间的这个越来越高涨的这种对立的局面。那么我也知道，在过去呢，7月27号和7月28号连着2天呢，香港都爆发了相当严重的暴力的这种警民的流血冲突。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对香港的情况非常担忧。我知道中国一直以来试图影响香港的自由和言论，他们干预了香港的自治，并持续违反协议，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你看到那些流氓黑帮在香港游荡，殴打无辜民众，警察却对这些人无所作为，是中国影响了警察的决定吗？他们被收买了吗？这很令人担忧。
我们也知道呢，中共港澳办公室呢罕见的在星期一的时候召开了记者会，那么表示呢，北京方面呢是坚决的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依法施政的这个决心，以及这个也支持香港警方的这个办案的这个方式，并称近期的这些暴力冲突呢已经触碰了北京一国两制的底线。对此呢，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国会议员，这个有叫这个听到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回应呢，那么是否担心北京有可能是利用武力的方式来镇压在香港持续不断的这样抗议示威活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认为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中国就会去做，包括他们试图操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媒体，操控公众舆论。
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氏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对于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说法呢，他是感到相当的担忧，称这个他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声明呢，还这个决定呢，凸显出了北京政府仍然不愿意听取香港民众的声音。那么李氏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还提到说，他认为香港民众呢有这个权利走上街头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由。那么加德纳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也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呢，这个他在接下来呢会听取更多的调查和有关的报告，那么才会决定国会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本星期呢，在中国的上海结束了，美中双方都对会谈结果表达了正面的评价。双方约定9月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贸易磋商，力争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北京指责华盛顿插手香港事务，挑动反对派的抗议示威。香港局势是否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和美中关系呢？美国大选如何影响美中贸易谈判？针对这些问题，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请他来做一下分析。
最近刚刚在上海结束的这个会谈的话，是中美双方首脑在6月底大阪的 G20 峰会见面，然后谈成这个所谓的暂时休火以后的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见面。那根据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消息的话，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我并不觉得说这一次会谈相当的顺利。有哪一些迹象呢？比如说，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双方那个对于这个贸易谈判接下去的话，可能那个的期望会越来越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双方谈的是中国的话是说要加强对美国的采购，这个他以前已经谈过了。然后美国现在的说法的话是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可执行的贸易协定。然后川普政府的话 今天还是昨天又将那最后剩下的3000亿的这个中国输往美国的货品加上了10%的税。另外就是双方的这个中央银行的话也提出了所谓替经济打这个预防针啊，比如说像美国的联邦这个储备局的话，他昨天把这个基本利息利率降低了0.25%，这个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这样做。然后中国方面的话，在提了所谓的要6个稳，所以双方的话都已经很明显的就是一年多以来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对于双方都已经有了伤害，然后这个经济的话已经放缓。那经济放缓，成长放缓的话，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双方的话，就是也更加的比从前更不愿意让步。所以我对于这个9月份就是双方的这个主要的谈判人啊，见面这个面谈的话，换地方到华盛顿来谈的话，我觉得期望并不是非常的高。我觉得双方谈到现在的话，就是为了谈而谈，但是没有真正的那个政治上的一个意志力要来达成协议。
嗯，王教授，最近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实际上有两派关注美中关系的可以说是体制内外的各界人士吧，是分别致信特朗普总统。那么先是一派致信敦促特朗普总统呢重新考虑将中国视为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就另外一派呢就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继续对中国保持强硬的政策。那么这两封信啊，公开信会如何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未来的对华政策？
是的，首先第一封信就是由前建制派或外交官比较多的那一封信的话，他们把这呼吁这个川普总统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我不觉得川普总统有把中国当成敌人哈，所以他们的命题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假的命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川普总统目前来讲的话，他真正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话，没有人非常清楚。他有的时候的一些作为呢，可以让人感觉到是有原则的这种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做法，有的时候做法呢又是给人家感觉到是完全是这种交换主义的。那这两封信呢，当然是在目前来讲的话，是这一个辩论，对于对华政策的一个辩论，主要的这一两股的这个一种说法。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川普政府之前的这个七任美国政府，就是自从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那前任七任政府的话，他基本上呢采取所谓的交往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那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说这 engagement policy 并没有成功啊，或者至少没有达到那个美国当初对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能够达到的一些功效。那么那过去的时候呢，在提倡这个交往政策的时候，都是在野党在野的人士呢，对于这个政府所采行的这个交往政策感到不满，因为说他们说这个东西的话，并没有促成这个中国很显著的这个自由化，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等等。但这一次反而是这个主政者是这个政府的话，他对于这个交往政策不满，是他在改变现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值得观察。
嗯，王教授，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香港的局势啊。北京当然指责说华盛顿插手这个香港事务，一些国会的议员也敦促白宫重新审视华盛顿的这个香港政策。那么，在您看来，这个香港问题对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和未来美中关系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过去在中国这个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曾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啊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它的话是那时候全世界通往中国的一个桥梁。那么现在的话，当这个中国跟外界的关系交恶的时候，很有趣的就是香港有可能变成说是比如说全世界在这个反制这个中共的扩张的一个桥头堡。这个是有一位前国防部官员Joseph Bosco 他的看法。那我们注意到，就是说最近刚刚从国务院退休的前任驻香港跟澳门的这个总领事Kurt Tang，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唐伟康，他在 CSIS 的演讲主题演讲的时候，他提到说 这个香港过去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是有这个自治啊，就是一个 self rule 和一个 autonomy。那他希望说这个北京当局能够尊重这个自治对香港成功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本身对于香港的看法呢，也是很令人这个纳闷。就他也讲过说，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他认为习近平处理香港事情还算相当的克制。所以香港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变成说是将来美中角力的一环的话，还有待观察。那么，这个有可能的话，就是说，美国对于香港的这个可以着力的地方并不多。当然，他可以继续的这个在提倡民主自由，然后给一些在争取民主的一些香港人士的话一个鼓舞的力量。那基本上来讲是公开校正，但是香港前途怎么样的话，主要是看中国能不能把握住。刚才我讲那个唐总理是讲说能不能够让香港能够足够的自治。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单的来说一说，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你觉得，对于这个，美中贸易协议啊，就是说这互相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现在比较急的想跟中国达成一些协议，但是我看来这个结果不外是有三种，第一个是没有协议。第二个是有协议，但是不好的协议；第三个是有协议，是很好的协议。但是这中间的话，对川普他要连任这个加分来讲，最差的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放水很多啊，但是一个是坏的协议。最好的话当然是达成一个很好协议，就是他可以跟他的选民交代说，你看我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达到了很多的效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呼吁北京给予香港更多的自治空间。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本月初卸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的唐伟康星期二的时候是出席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会议，那就有关香港的议题发表了演讲。那他说，北京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当冷静放松一点，给予香港更多的自治空间。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From my perspective, the mainland would be well advised to just kind of dial it back a little bit。
从我的角度看，大陆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被建议放松一些，基于香港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中所声明的空间，重新让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更多一点距离。
唐伟康表示，北京倾向认为香港的成功是中国成功的反应，但是他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可能忘掉了香港成功繁荣的根本在于香港不同于中国，但是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他说，这就像做面包，有了所有的原料之后还需要酵母才能让面包蓬松可口。唐伟康指出，虽然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功的来源，但也是让香港人产生焦虑的根源，而北京似乎低估了港人的这种焦虑。他认为，如果这种焦虑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同床异梦的情况产生问题。那么下面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Because the perceptions of the reality situation depend upon
因为对现实的看法取决于看的人。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做法在大陆看来非常宽厚，也许甚至是有利于香港，但是在香港的民众看来，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扰乱了现状，改变了投资者想要的局面。我认为理解这些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And the gap between them, I think, is very.
那他指出呢，这个香港最近发生的这个抗议活动，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反应。那他说，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持续两月有余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呢，是从最初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转变成了现在的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不满的这一种广泛的示威活动，并且伴有暴力冲突的发生。那唐伟康星期二在演讲中建议北京给予香港更多空间的同时呢，他也建议美国政府需要积极的增加与香港的接触，并且坦诚真实表达香港的情况。但是他指出，也不能因为香港是涉及中国的议题就选择过分的批评，因为那样起不到作用。那我们知道这个唐伟康在就任 美国驻港澳领事的期间呢，也是批评北京过多的干涉香港事务。北京方面呢，是指责他扭曲事实。北京也多次这个指责美国插手香港局势。星期二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在记者会上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是美方的作品。那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星期三的时候表示说，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外部势力是香港修理纷争的幕后黑手，目的是让香港变成牵制中国的棋子。唐伟康上周在彭博社上撰文说，没有外部力量希望看到香港发生颜色革命。他说，外国投资者只希望维持香港现状，一个稳定、法治、透明、公开的香港，一个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是不一样的、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关注一下两岸的关系。中国大陆7月31号无预警叫停大陆居民赴台湾自由行，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通告称，鉴于当前两岸关系，从8月1日起暂停大陆47个城市居民的赴台个人旅游试点。这是在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北京给谋求连任的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施加的又一压力。有关详情，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8月1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表态，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断推进台独活动，煽动对大陆的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此举或许是为了影响台湾的选情。上个周末，亲北京的国民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韩国瑜表示，他才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最佳人选。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说，2020选战，台湾民众要做出选择，是要两岸和平还是台海危机。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指责北京此举是意在影响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
在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也显示出来，中国方面会以限制观光客的方法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所以
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人数曾在2016年蔡英文刚刚就任台湾总统时大幅下滑，当时北京限制了团客赴台旅游的人数，在那之后陆客来台人数呈直线下滑的趋势，但今年1到6月陆客来台人数为125万，反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其中自由行人数达到了63万，超过总人数的50%。这或许是因为北京看到台湾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说，北京限缩陆客来台恐怕不是为了影响台湾大选这么简单。
就是说表面上是在批判民进党，但实际上是在惩罚国民党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更高的考虑可能不是台湾的蓝绿的问题，是中共可能是在考虑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能够最小幅度的去影响到中国大陆再加上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效应所以要降低这个台湾的这个来往。
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毅8月1号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表示，北京刚刚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点名民进党的台独活动和亲美抗中，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清楚表明，就是台独对大陆煽动敌意。据台湾观光业界估算，如果北京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持续到明年2月，来台陆客将减少70万人次。但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中国方面只从8月1号开始不再受理中国公民台湾通行证、G 签及个人游的审核。
对于陆客来台观光这个许可证，因为有3个月的这个效期，因此陆客自由行的人数虽然会从8月份开始逐渐的减少， 但是我们预估归零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1号起啊。那么对于相关的情形啊，我们都会给予关注。
北京此举无疑会给台湾观光业和相关产业带来冲击。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工会联合会政策顾问高明图指出，中国大陆游客的消费能力较强，2017年人均日消费额约为5600元新台币，而自由行游客的消费要更高。粗略估算，暂停陆客自由行会给台湾观光业带来274亿新台币的损失。不过，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观光结构已调整成功，台湾观光业对陆客的依赖已大幅下降，因此北京限制陆客来台对台湾经济影响有限。为了应对中国叫停陆客自由行，负责观光旅游的台湾交通部表示，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投入新台币36亿元，推动国旅秋冬奖励方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1号表示，两岸同胞都希望两岸关系早日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能尽早恢复正常。不过有台湾媒体报道，在切断自由行旅客赴台后，北京下一步还将缩减赴台旅游团客的数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月31号宣布呢，从8月1号起呢，暂停中国游客赴台自由行，理由只有简单的8个字，鉴于当前两岸关系。有中国媒体称，这是北京送给台独的前菜。中共的黑手是否会再次伸进台湾大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一在中共建军节92周年大会上称，台湾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北京动辄以经济军事手段影响两岸政治，能否奏效？台湾该如何回应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毅，另外是一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学这个博士陈方宇。王坤毅认为呢，中共会祭出更多实质性的举措，这是两岸新一轮交锋的开始。
这样的动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效应？会不会帮民进党助选？如果以旧的观念、过去的观念来讲的话，应该是会啊，因为民进党其实就是从这一阵子来哈、国安这个无法的一个修订，还有未来这个下个会期啊，那个立法院的下个会期还要经过通过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这个修法，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的不断的在往大陆这边哈的推进，在挤压这个大陆，挤压两岸关系。
嗯，
现在大陆也开始反击回来的，也就是说完全这个什么不再用被动式的，也不怕说会帮民进党那个什么助选。然后这次他的工具看来起来也相当多哈，除了在台湾的南北进行军事演习之外哈，刚才提到他也公布这个国防白皮书啊，甚至这个国防部长也有再次的这个什么抨击台独。那从政治的、军事的，再包含这一次的这个什么观光客啊自由行的这个暂停，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很这个什么。很直指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你既然要做这个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这个国安无法这样一直限缩两岸关系的一个交流，他现在就直接比较具体的，因为国民党民进党所修法啊都是比较我们讲空泛的啊，到底怎么操作那个完全在政府的解释上，那现在他用这个自由行把你种植，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直指核心，我就给你做实的，不给你做虚的。
嗯，
所以未来的很多的事情可能还会有更多实质的东西的一个寄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两岸一个新的一个交锋的一个开始。
陈方宇认为呢，挤压两岸关系的是中共而非民进党。
完全没有办法同意这种看法。大家可以看到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呢，这个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做任何的限缩的，不管是在游客或者是在民间的交流，或者是在经贸方面都没有做任何限缩，甚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蔡英文总统不断的强调不会走回这个对抗的老路等等的。 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挤压两岸关系的一直以来，都是中共这一方面。不管是从像军机啊，或者是军舰的绕台，或者是在取消游客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2015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游客已经减少了150万人左右。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中共方面在所谓的挤压两岸关系，并不是民进党方面的。所以我并不能同意说民进党在挤压两岸关系。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安无法修正，或是中共代理人修中共代理人这个外国代理人法这个修正，其实是针对所谓的违法的这些活动。例如说这个媒体啊，我们要求这个媒体，如果你是要为中共或者是做任何政治宣传的部分，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透明的揭露。但我并没有任何去影响到这个两岸关系，或者是任何影响到言论自由的部分。所以呢，我并不觉得说国安无法啊等等是在为了两岸关系做挤压或者是影响。
王坤英认为呢，中共不会因为一次选举而改变和平统一的大方向。
基本上恐吓式的这种武统的声音可能会慢慢多起来，就像这个什么国防部长的这个讲话一样哈。
嗯，
那至于会不会采取武统的这个行动，我觉得这个国防白皮书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哈。中共的第一个敌人还是美国啊。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单独的啊单一的问题的解决，他必须要解决美国，他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如果他没办法搞定美国的话，或者说川普还是继续支持那个蔡英文政府的话，那么武统的这个可能性是还是很低的啊。甚至于这个我们也看到这几天在这个南宁广西南宁所举行的三台会里面，这些重要的这个什么的学者啦官员，他们也都是还在继续喊这个什么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所以基本上主流的声音还是和平统一，这个武统的声音只是少数的哈，可能像这种军方比较需要扮演他的那个鹰派角色的人才会喊武统。那么其他来讲的话，大概这个基调啊，就是和平统一的基调应该不会改变的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选举中中共使用的策略的一个问题啊，不是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政策方针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和平统一改变变成武统的这种改变，应该还不会只是因为一次选举就改变它的一个什么一个大的一个政策。
另外一方面呢，陈芳宇说呢，选战是反统与被统之争，中共大动作或会加速反统阵营的集结。
我认为这次的选战其实对台湾而言非常的重要。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独立与统一之争，而是所谓的反统一与统一，或者是所谓的反统一与被统一被并吞之争。所以说这样子的选择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以及几乎是所谓的新冷战这种对峙的状态下，对台湾人而言，这次的选择是格外的重要。那也会影响到未来非常长远，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这个发展。所以其实对台湾人而言，这次的选票呢，可能大家没有意会到，但是这个影响却是非常的非常的重大的。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还有5个月的时间，其实在民主国家的不确定性都是非常高，对选举的不确定性都是非常高，所以任何发展都还是有可能。那中共方面呢，对，就是可能如果再继续做一些大动作的话，会反而是加速台湾所谓的反统一这个阵营的这个集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日前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下届总统参选人之后，有关韩国瑜的两岸政策是否应该继续强调九二共识引发讨论，学者也就此进行了分析。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日前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已经同意担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他同时也建议韩国瑜的两岸政策应该舍弃九二共识的论述。张善政解释，对岸已经不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再加上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了，他建议韩国瑜使用宪法一中台湾优先。对此，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表示，两岸政策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一环，他在集思广益之后会向各界说明立场和想法，一定要符合台湾2300万人的最大利益。 韩国瑜今年三月率团访问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在深圳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面时表示支持九二共识，并强调这是海峡两岸交往的定海神针。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张善政希望韩国瑜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主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的谈话把九二共识等同统一，又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共他把这个九二共识本来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把它清晰化去处理，的确是让国民党很尴尬嘛。就国民党过去的这个九二共识他可以去做他的一个解释嘛，就是一个模糊解释，或者就是说这个各自表述这个还是存在的。所以说然后只要这个我们台湾讲是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就中华民国就好了的。那所以我觉得这就凸显就是说中共跟国民党之间的缺乏默契啊。
范世平教授还说，中共是否接受中华民国宪法也是一个问题，宪法是否等于一中也是见仁见智，所以宪法一中势必引发争议，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前台北县长周其伟认为，张善政的说法也是九二共识的意思，只是创造了新的名词，至于最后这个名词是什么，还是交给韩国瑜来决定。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发布2019年白皮书，呼吁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创造互信降低双方的紧张与敌对。该工业总会理事长王文渊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产业界希望下届总统能以正面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创造更多交流互动，并冷静思考如何创造双赢，协助台湾产业走向国际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两岸之间存在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中国政府对此高度不满，不仅加大外交打压、军事恫吓，还挖走台湾五个邦交国，目前双方的官方高层互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国台办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肆意否定并污蔑一国两制，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抗和敌意破坏两岸关系，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在霍尔木斯海峡联合护航的要求。美国要求德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组成联合舰队，为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商船提供护航。德国外长马斯说，我们对所有方面都保持沟通的畅通，寻求建立信任，降解紧张局势。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真的认为军事能够解决问题。中东紧张局势最近几个星期有所升温，美国和伊朗都宣称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击落了对方的无人机。此外，英国在直布罗陀附近扣押了一艘伊朗油轮，英国认为这艘油轮是在向叙利亚运送石油。伊朗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斯海峡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斯坦帝国号油轮。英国上星期提出组成欧洲联合舰队，但是美国政府坚持联合舰队要由美国领导。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完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加征新的关税做出强硬回应。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威胁说，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中国商务部一位没有具名的新闻发言人措辞一致地说，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背离了正确的轨道，无异于解决问题，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于下个月对另外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是这场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的一次明显升级。中国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汇率星期五大幅收跌，受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再对另外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在岸人民币开盘即暴跌超过400个基点，一度跌破1美元对6.95元人民币的关口，离岸人民币触及去年10月末以来最低位6.97。人民币汇率屡创新低，引发了人们对是否会破7，也就是突破7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关口。一旦破7，这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深重时期以来的最低点。随着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第9个星期，部分香港团体呼吁从下星期一，也就是8月5号开始，展开为期3天的全港大罢工。许多香港航空业和会计师行员工表示将参与罢工。香港政府则发出严正声明，要求公务员维持政治中立，对特首和港府完全忠诚，并将对违规的公务员进行严肃跟进。星期五，一群香港航空公司员工发布公开信，呼吁员工罢工，参加各区组织的游行集会，希望政府回应民间的5大诉求。公开信称，他们服务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有机师、空服人员、地勤人员、修理人员等等，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热爱香港，一方面本着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的航空交通服务，同时也希望在这风雨飘摇的暑期表达对最近在香港发生的事件的关注和愤怒，为香港人加油，为公益发声。香港民主党前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五被警方以藏有攻击性武器、爆炸品以及贩卖毒品等罪名逮捕。香港警方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在星期四晚间搜索沙田火炭一个怀疑是抗议者的物资仓时，逮捕陈浩天和另外7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